姐妹先来读两处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第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还有一处呢，在哥林多前书的13:4-8以及13，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13，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我们先停下使读到这里。很多人都说二月是一个充满爱的月份哈，可能因为情人节在这一个月，很多人都选择在这一个月结婚，好像我们的牧师师母哈，还有教会的 Fish 弟兄跟 Cedar 姐妹，但可能教会当中还有一些其他我不知道的弟兄姐妹，都是在这一个月来纪念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对不对？那在二月份的时候呢，可能人们谈的最多的就是婚姻、爱情、幸福这样的词。但当我们来谈到爱这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都一定会想到我们的神，因为呢，我们的神就是爱，因为他才是爱的源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今天是神赐给我们能力，我们才能去爱别人，也是他教导我们爱的真谛，因为我们本不懂如何去爱。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从圣经当中一同来看见神的爱，并且更加清楚地来明白他的心意。第一点呢，我们要看见神曾无条件地爱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问说，为什么我们要来看见神的爱呢？难道我们都没有看到过神爱我们吗？那请大家来读马拉基书的1:1-5。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您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那马拉基书这一卷书呢，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它也非常的特别，它跟前面的38卷书都完全不一样。这一卷书只有短短的4章，可是呢，记载的全部是人跟神之间的对话，而且这种对话不是一种普通的对话，是人跟神的辩论。神只要说这样这样，他的百姓一定会回嘴说那样那样。这就是马拉基书的整个的风格，他的所记载的这种风格，在无论神说什么，他都一定，他的百姓一定会回嘴。我们就从1-3当中，我随意挑取了几节经文，大家就可以看到这种模式哈。马拉基书1:2，刚刚我们念的，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立刻，只要主宣告他的爱的时候，立刻他们就开始反问，质疑他的爱。接下来的6，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什么？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民呢？在第一章的7，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为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2:17，你们用言语
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们？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也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最后一处在马拉基书的3:7-8，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却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我们随便在前3当中最少就找到5这样的对话。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对话的时候，有没有像当今的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对话？因为父母这样说的时候，子女永远都会问你说：你又在何事上又怎样怎样了？然后你说东的时候，他可能会很背逆的来说西话。所以呢，这就是今天他神的百姓跟神之间的一个对话。无论神说什么，我们的神不能讲话，只要一讲话，立刻就会出来质疑反问的声音。以色列的百姓一再的顶撞神，一再的不再悔改神。其实马拉基书一开始是以神不变的爱开始的，但是当我们读到4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是以神公义的审判来结束了这一卷书。我们的神真的是说尽了他要说的一切的话，但是以色列的百姓一样的不悔改，一样的顶撞他，一样的来质疑他，所以最后神就只好以审判结束了整场辩论。而且从此呢，沉默了多少年？400年，从此就沉默了400年。那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会讲说，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在这一卷书当中他们会这样子来质问神？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的背景。在公元前的606年，犹大国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帝国，一直到公元前的536年，就是波斯帝国的兴起的时候，古列王允许他们呢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重建家园。这当中经历了多长时间？从他们公元前606年被掳到公元前的536年归回到自己的国家，在巴比伦他们被掳了70年的时间。他们回去之后，大力乌王一世在公元前的520年允许他们开始修建他们的圣殿，然后呢一直到公元前的516年圣殿完工。那实际上呢，马拉基书所记载的时代呢，是波斯帝国的亚达薛西王一世在位的时候，是在公元前的458年。那个时候从他们被公元前536年被允许从巴比伦帝国回到自己的国家，重建自己的家园，重新修葺城墙，重新建造圣殿，还不足100年的时间，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在这几十年当中，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因为他们要重新开始修建，他们住的是外面的营帐，而且呢他们所种的农作物又失收，然后有很多的问题是他们要重新回到一个已经荒废了70年的地方，有很多问题是他们需要重新面对的。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就开始来怀疑神的爱，他们就开始来质问神的爱。就当神说我曾爱你们的时候，他们就说你在何事上爱了我们呢？你让我们遇到这些的问题，你是在何事上爱了我们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质疑过神？今天需要看见神的爱，不仅仅是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在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过得比别人艰苦，或者身体还有疾病，我们在极度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曾经说神，你是在神爱的事情上面爱过我们？我们也这句话也曾几何时出自我们的口，我们也曾几何时质疑过他的爱。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是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更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需要来重新来看见神的爱，我们需要重新来肯定神的爱。因为神真的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他一直是爱我们的神。虽然这里神说我曾爱你们，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是有问题的。这句话 臣在中文当中是一个时态，是不是表示是过去时，就是说神过去爱过我们，但是现在跟将来不一定。实际上在原文当中，我曾爱你们，在原文当中是神，这个臣是一个完整的意思，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神说我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将来，这个爱从来没有改变，我一直这样爱你们，并且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他没有说你要先怎样怎样我才来爱你们，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埋葬，来救赎我们，叫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救赎出来。他爱我们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所以他对我们的爱也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困境当中也曾经质疑过他的爱，也曾经说如果你爱我，为什么你要让我过得比别人艰苦，为什么你不让我身体健康，为什么你不让我所做的尽都顺利。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从来没有应允过我们说我们所走的路是一帆风顺，但是他跟我们说过他必会在困境当中要开一条路让我们可以走得过去。他也告诉我们说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只要我们是在他的船上，他就是那位平静风浪的神，他一定会为我们平静风浪，因为他爱我们，他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已经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与我们立了新约，并且他一直在持守这样的约。这就是我们的神，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无论在困境当中或者是逆境当中都看见神的爱，都肯定神的爱。那么当我们能够看见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回应他的爱呢？我们应该更深的去明白神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的教导跟心意是什么。实际上今天就像约翰福音3:16所说的，神爱世人，这是一个宣告，他说他爱我们，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什么，所以他就怎么样，赐下他的独生子，对不对？并且呢赐给我们，并且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神宣告他的爱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个行动？他有一个行动，因为爱并不是一个口号，爱是一个 commitment， 所以爱是一个承诺，是一个委身，是一份约，就是神与我们所立的约。今天神他的心意就是要求我们活出爱，因为这一份爱就是一个生命，我们是可以活出来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的22:37-40，我请大家来念一下。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是，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经文大家很熟悉，除了马太福音，其他的福音书也有记载。这是一个律法师来问主耶稣的一个问题，马太福音没有讲，但其他福音当中呢有记载说，当主耶稣回答他的时候呢，那这个律法师的也予以了给我们的主耶稣点了一个赞啊，他也予以了肯定。其实呢，神所在西乃山上借摩西所颁布的十诫对于以色列的百姓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他们呢将这个十诫又上次牧师也讲了细化衍生出来很多其他小的诫命律例的典章。大家记得牧师跟大家讲过用十诫衍生出来多少条律例诫命跟典章吗？记不记得？忘记了哈。好，忘记了，给大家另外一个方法来记哈。我想问大家有没有人知道或者有没有人数过，就是我们吃那个石榴啊，成熟的石榴，我们吃里面那个籽对吗？有没有数过里面有多少个籽啊？没有，我也没有数过，但是我知道呢，成熟的石榴里面有613颗籽粒。那他们根据十诫所衍生出来的律例诫命典章呢，有613条，比如大家记住石榴就可以了哈。所以如果今天你去以色列看他们的圣殿或者他们的那个祭司袍，他们圣殿的梁上面或者祭司袍上面都是用石榴来作为装饰的。石榴对于他们来说就代表的是律法，因为刚好是613条这种诫命律例跟典章哈。那当他们衍生出来这么多条律例诫命典章的时候呢，这些律法师跟犹太的拉比 他们对于最小的诫命是没有争议的，就是说他们都一致认同，就是在《生命记》当中曾经有讲的一条诫命，就是说我们如果他们去树上面鸟巢里面啊，要去取那个鸟的蛋或者是雏鸟的时候，不可以把母鸟一起取下来，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规定啊。那这个是他们认为最小的一条诫命，不是说这条诫命不重要，而是说如果这么小的一件事情都要遵守的话，其他的诫命呢就更加要遵守。但是对于最大的诫命呢，拉比呢跟律法师一直是有争议的。那当他们来问主耶稣的时候呢，主耶稣就给了他们答案。实际上最大的诫命就是什么？就是爱，无论是爱神或者是爱人，就是爱就是诫命的总纲哈，跟道一切诫命跟道理的总纲，就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十诫啊，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前面的四条诫命就是讲的爱神，后面的六条诫命呢就是讲的爱人。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来爱神。生命记的6:5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想问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力？什么叫做尽心啊？怎么样的爱是尽心尽性尽力？没有条件。还有呢？
发自内心。
发自内心。还有没有？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很多人读《生命记》6:5，却忽略了《生命记》的6:4。他就在这一节经文之前，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他在这里有个前提，首先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什么？独一的主。今天当我们来说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耶和华当作我们独一的主？十诫当中有一条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除我以外怎么样？
别无他神。
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啊，别无他神。因为他说你们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其实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读到广东话版本的圣经，那读到十诫哈，我觉得广东话版本翻译得更好。那个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广东话是唔好，是不是啊？是哈。所以呢，他的翻译是除我以外你们不好，唔好有别的神，不好有别的神。实际上就是说，今天我们除了神之外，我们不需要再有其他的神，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再有其他神，我们不好再有别的神。因为很多弟兄会说，我们当然我们的神是我们独一的主啊，我们又没有去拜其他的偶像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讲，这里神说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拜偶像，不是说那些庙里面那些用木头雕刻的那些假神才是我们的偶像。今天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偶像是什么？偶像可能是什么？可能是金钱。还有呢？对，是自己，或者什么，你的事业，你的地位，你的名誉，你的儿女，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以撒神很怕以撒成为他的偶像，所以特地来给亚伯拉罕有一个这样的事业。但是呢，感谢神，亚伯拉罕始终把神放在第一位，因为他真的是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即使是以撒也不是。那今天偶像对于我们来说，很多可能是很多很多东西。当有一天我们把某一样事情、某一个人看得比我们的神更重要的时候，这一个人、这一件事情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如果有一天我说我特别特别的喜欢那一部名车，但是很贵很贵，我非常想买下来，所以我从今天开始，我一周工作7天，我一天工作20个小时，就是为了早点攒到那个钱，我买这一部名车。所以什么教会聚会我不来了，团契我也不来了，圣经没时间读了，祷告没时间祷告了。弟兄姐妹们，这部车已经成了你的偶像。可 能是本特利，可能是劳斯莱斯，已经超过了神在你心目当中的地位。所以我们做基督徒要非常小心的，就是说今天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神当作我们独一的主，有没有把它放在第一位。如果有一天我觉得说啊，我为了这个工作，我希望在我的工作上有成就，所以我就把本来应该跟神在一起的时间花在我的工作上，或者我对于就是我特别希望自己啊有10个20个博士学位，所以我一直去读，拿一个又一个的学位，我因为要读书啊，我因为要考试，我没有时间来敬拜神，没有时间读圣经，这个博士学位就成为你的偶像。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只有那些假神是我们的偶像，今天所有超过神一切的事物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是我们非常非常要小心的。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决定之前，想一想神是不是在我们心目当中是最重要的，想一想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他真的他是独一的真神。也许有一个例子不是太恰当，但是我想跟大家讲，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是独一的主。他虽然是圣父圣子圣灵，却是三位一体的。他不像很多的品牌上面有很多产品，对不对？他跟那些假神的区别在于他不是一个品牌，不像苹果上面又做手机又做 tablet 又做手表，还有做笔记本电脑，做很多东西。其实很多的偶像跟假神，他们就像一个品牌一样，他们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迦南地那个时候他们的假神叫什么，他们的偶像叫什么？巴利是一个品牌，你们知道吗？巴利不是单讲哪一个神，有很多，他们上面有很多多神啊，他们那些神都叫巴利啊。但是耶和华独一的主，他就是唯一的，他的下面没有国王，没有其他东西，所以他才是真神，是唯一的。真的是当我们说我们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神的时候，真的是求神叫我们时时刻刻，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来看一看神在我们心目当中是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独一的。如果他是最重要的，有的时候也许我这个决定是我跟我切身的利益跟神的原则有冲突的时候，我应该舍弃我自己切身的利益，而是遵循神的原则，因为他才是最重要的。那有一天我在一件事情上面我很怕得罪他，但是如果我不跟他讲这样的话就是得罪神的时候，我要怎么来做？我要讨人的喜悦还是讨神的喜悦？要讨神的喜悦。所以就好像今天也许我在这里，就像上周布里斯姐妹她说，她当时讲末世的信息有时候是很得罪人的，很多教会不讲启示录，除了启示录难讲以外，也是因为讲启示录是很得罪人的。那今天也许包括牧师也好，讲员也好，讲的信息可能也是很得罪人的，但是如果神让你这样讲的时候，如果神是我独一的主，如果我真的 commitment 的时候，我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的神的时候，那么就算得罪全教会的人，我也不要得罪我的神。所以真的是求神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哈，来让我们真的是懂得如何来做选择，才是真正的尽心尽性尽力爱主的神。那第二点呢，就是他就讲到说第二个诫命就是要爱人如己。怎么样去爱别人如同自己呢？大家看两处经文，约翰一书3:16-18，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另一处经文，雅各书的2:14-16，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明白这两处经文讲的意思吗？当今天我们说我们去爱周围的人，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的时候，我们只是这样说没有行动，这是不是一种真的爱？爱 不是一句口号，爱是可以活出来的，是一种生命。有的时候在我们周围的人，他们真的有很需要我们的帮助，但是呢，我们就跟他说，你平平安的去吧，我为你祷告。他能够平平安的去吗？所以真的是这两处经文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以前在洛杉矶教会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其实她是一位非常不错的姐妹，她是教会的同工哈，她是教会敬拜团的同工，她弹琴弹得非常好，她自己领敬拜也非常的好，很有音乐的天赋。那她一直呢，就是想跟她家里人传福音。有一次，她的表姐从中国到洛杉矶来旅游，顺便来看她，她就把她带到教会，她就跟我们讲说，希望我们跟她表姐传福音。那在教会聚会之后，我们就留下来跟她的表姐传福音，跟她讲，她要讲耶稣基督的爱。然后也讲到神的救赎。他在听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没有说任何的话。当我们差不多讲完的时候，他好像是无意，但是也可能是有意。他突然之间呢，他就讲到这个姐妹跟他家人之间的一些关系。但在这里我不方便跟大家讲具体的事情，我只是告诉大家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在原则上没有谁对谁错，但是呢，需要这个姐妹要放弃一些自己可能舍不得放弃的东西，要主动往前走一步，去修复他跟家人的关系。当他问这个姐妹说，这件事情你打算如何做的时候，这姐妹都没有想一下，马上就说，放在祷告当中。那你知道他表姐听到这句话说了一句什么话吗？他说，你们基督徒是不是当事情没有，你们拿不出解决方案的时候，你们就说放在祷告当中，用此来逃避这个问题。这是他说的，我不知道你们听了有什么样的感受。当时我听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受触动。后来这个姐妹私下也问我，她说是不是我这句话说错了，她说我真的没有思考，我就这样讲。我跟她说，其实犯这个问题的不止你一个人，我们可能都曾经犯过。大家知道现在知道为什么给自己家里人最亲近的人传福音是最难的吗？因为他，你的家人看到的不是在教会的你，不是像我一样站在讲台上的我，看到的是生活当中的我们。我们任何一个言语行为上的一些忽略，都会让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很多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如果今天你都没有能够主动放弃一些东西来真诚的来爱我的时候，你做的还没有我这个非基督徒好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来信你的神呢？我为什么要来做基督徒啊？这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当然今天在我们的教会，我很感谢神，我觉得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真的不仅仅在言语上面，在行为上面，大家真的是非常彼此相爱。我想在这里除了小徐弟兄以外，我们是最新的，我们来就算不到一年，刚来的时候遇到很多的问题跟困难。我真的很感谢教会，从牧师师母到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你们除了为我们祷告以外，你们真的给了我们很多实质上的帮助。就好像从最小的事情上面，我妈妈经常跟我讲，她腿脚不方便，大家都知道我们吃饭没有在一个房间，她说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关照她，帮她开门，帮她拿纸巾，帮她倒水，帮她收拾那个吃完饭的盘子。虽然我们看上去是很小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什么都是做出来的。所以我真的是看到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但是今天既然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我也希望通过这两处的经文跟我刚才所讲的这个例子，勉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做得好的坚持做下去，同时也提醒我们自己，不要把放在祷告当中成为我们基督徒的口头禅。祷告是非常重要，我们不会否认祷告的作用，就像歌里面唱的，祷告做的事我的双手不能做。但是除了祷告之外，如果你可以做些什么的时候你却不去做，这样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为是死的，也并不是神所喜悦的。真的是求神时刻的来提醒我们啊，因为特别是非基督徒，他不知道祷告有多重要，他只知道说你反正没有给他一个具体的解决的方法，没看到你的爱的行为，就听你说祷告，他觉得你就是基督徒，就是用祷告来做逃避。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时刻提醒我们，不 不要让放在祷告当中成为我们的口头禅，不要再用祷告跟我们的神来作为我们逃避的借口。求神时刻的来警醒我们。最后一点呢，神主耶稣说我们彼此相爱，除了要在行为上面以外，而且呢他也讲到，就是也是我自己昨天听那个后少恩牧师 N.365 讲八福的时候也有一点感触。他讲到说我们爱别人，我们给别人连续哈，但我自己有一点感触，就是说今天当我们去表达我们爱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一个态度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就是当我们爱别人连续人家的时候，不是施舍别人，我们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说今天好像在路边看到一个 homeless people 给你10块钱给你20块钱，我觉得我很了不起，因为我施舍了你，因为你求我。我们今天的爱不是一种施舍，我们这个爱是出于神的，是连续。神高高在上，他那么高高在上，他爱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他也不是用施舍的态度来对我们，他是用连续，用怜悯，用恩慈来对我们。所以我们这个爱的态度非常非常重要，除了我们要做出来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是施舍别人，这是应该的，因为神先爱了我们。那么同样的，在43节到第47节，我请六姐妹一起来读一下。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叫照歹人，叫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这样行。所以今天神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他要我们怎么样爱我们的敌人，为逼迫我们祷告，容不容易？不容易，因为人的爱跟神的爱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今天我们人的爱是凭感觉的，是不是？我们爱一个人是不是凭感觉的？想想你怎么样找到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你们的爱情开始于感觉，是吗？你觉得这个人特别好，然后呢你觉得他很可爱，所以你就爱他了。人的爱就是这样，是凭感觉的。但是今天的神的爱是一种选择，并不是一种感觉。就好像神在那里说，他说他爱雅各不以扫，雅各跟以扫都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是双生的兄弟。雅各跟以扫哪个比较可爱？我问弟兄姐妹们，以扫嘛，对不对？如果要你一定要找一个，他们两个当中找一个人做朋友，你会跟谁做朋友？以扫。如果是我，我是不会跟雅各做朋友，我会跟以扫做朋友。因为雅各呢实在是心机太重了，你看他如何对他的父亲，如何对他的哥哥，还有他的舅舅拉班，这样的人我真的不敢跟他做朋友，我会觉得以扫比较可爱。但是神怎么样，他没有选择那个相对可爱的以扫，他选择的是雅各。还有我们跟天使谁比较可爱？应该天使比较可爱吧。我们都说一个人可爱的时候说，哦，你好像天使吧，天使比较可爱。但是同样的，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当中堕落犯罪，天使长 Lucifer 也犯罪背逆神堕落。神他预备的救恩是给天使还是给我们？是给我们人的。我们没有天使可爱，但是呢他没有给 Lucifer 说，傻蛋，我给你第二次机会，只要你信耶稣基督，我就让你 得救。但今天神跟我们说，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相信他，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往往都选择那些不可爱的。所以今天对于你来说，仇敌有没有那么难去爱他呢？有没有？可能还是很难哈，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是这样子的，我们本性里面是没有忍耐，是没有慈爱，真正的恩慈是没有的。所以今天我自己想一想，如果有人伤害过我的话，我是真的很难去爱他，还要为他祷告，可能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我们靠着自己做不到。不仅仅在这一点上面我们靠着自己做不到，其实就 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也很难做得到。我们今天在这里说我们把耶和华的神做我们独一的主，但实际上当有很多事情来临，只是没临到我们面前，临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很难来做这个决定，很难真的把它当成独一的主。今天主要我们献以撒的时候，我们真的可能很难献以撒，因为我们个性里面已经决定了，我们也很难去真心的很去爱别人，或者真的是除了祷告以外很尽心尽力的去帮助别人，更何况是说去爱我们的仇敌，会逼迫我们祷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今天爱的这一个功课在众多的教会当中一再的来讲，很多的教会都一直来讲这个题目，不是因为说今天教会没有题目可以讲了，而是因为爱这一个功课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功课，也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一生都要来学习的功课。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可以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可以爱我们的神超过像圣经当中所讲的，超过我们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甚至我们自己的性命来爱他。当我们可以这样来爱他的时候，我们更加可以来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连站在我面前看得见的人我都没有办法爱的时候，怎么来证明我可以来爱那个我还没有看见的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求神，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也求圣灵此刻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浇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愿圣灵带下耶稣基督的爱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结出圣灵的果子。大家记住，圣灵的果子第一个就是仁爱，第一个就是仁爱，愿仁爱的果子结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里面。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在我们疲倦灰心的时候，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到我们需要你，需要你带领我们来离开这样一个环境和这样一种境况。主要谢谢你，当我们来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来思想主的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爱真的不是那么难，因为你已经这样爱了我们，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就是这样长阔高深，超乎我们的想象。很快受难日跟复活节就要来临，在这个时候也让我们更加来思想你为我们舍命的爱，来思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天底下再没有任何一样的礼物比你的爱更好，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你从罪恶过犯当中将我们拯救出来更好。主要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爱，天天经历你的爱，并且叫我们从中来得着力量，奔走前面的道路。愿神你的旨意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真的是活出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